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大家都知道今天一年一度的超级杯就要开打，那这几天已经不断的听到很多的预测评估这两队的实力是怎么样，按照他们的条件，按照过去的成绩，听起来好像巨人队的实力差一些的样子，但是没有人敢说哪一队一定会赢，对不对？你只能预测，但是没有人可以说绝对会怎么样。最近另外一类的新闻，我想看着大家可能有点烦的，就是美国总统的竞选，这些候选人的，不论是哪一党，你可以看到每一次要初选，特别是下礼拜二，就是超级星期二，各样的民调、各样的预测通通出笼，他预测大概会赢，大概会输，赢多少，输多少，但同样是预测。只要还没有选，只要结果还没有出来，都是预测。怎么预测？预测都是按人的常理，按人的计算，按人的判断，但没有一个人敢说一定会怎么样。为什么没有人敢说一定会怎么样？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出乎意料之外，不是吗？三国演义当中有四个非常有名的战争，都是以寡击众的胜利。我们都知道这个道理，人可以预测，人可以按照人的常理去推测，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我们俗话说的，会跌破你的眼镜。这个道理其实我们都懂，这个世界上有许多时候很多事情是不合常理的，但是这个道理我们虽然都懂，我们碰到事情的时候还是按着人的常理，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，因为我们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是按人的常理去判断，然后呢也按人的办法去解决。我们这个习惯不只在我们面对生活，不论是家庭，不论是工作，各样的挑战，我们这个习惯也经常在面对神国度的事情。我们常常把这一套的思维习惯带来思想神的作为。记不记得上一次我跟大家思想以西结书的37章枯骨的意象，我们常常像那些以色列人已经变成枯骨了，已经埋到坟墓去了，没指望了，算了。我们经常思维的方式就像那些以色列人，没两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既然我们可以承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不合常理，既然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的事情是出乎意料，那么当我们在思想到神的国度的事情的时候，既然是属神国度的事情，我们岂不是应当更放下人的常理，更放下人的办法，更放下人的判断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我要继续从以西结书的47章，也是一段预言，要跟大家来思想在神国度里面的原则。以西结书的第40章到48章是整个以西结书最后关于未来的圣殿。这一章里面，神用一个以色列人非常非常熟悉的死海，或者称为沿海，来说明神将来的奇妙作为。这一章我不晓得你在读的时候你感觉它是什么。如果你单单读到以西结书的47章第一节到第12节，你会觉得这只是一个意象，可能神借着先知要说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一个预言而已。事实上这里不单有属灵的教导在当中，这段经文所记载的也是将来真正要发生的事情。那你说李牧师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将来要发生的事情？因为还有另外一段经文也在讲这个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14章，撒迦利亚书第14章的第4节到第8节，1121页，是繁体的和合本两段。撒迦利亚书第14章第4节到第8节，第四节这样说：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， 这山必从中间分裂，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，山的一半向北挪移，一半向南挪移。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，因为山谷必延到亚萨。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。耶和华神必降临，有一切圣者同来。那日必没有光，山光必退缩。那日必是耶和华所知道的，不是白昼，也不是黑夜，到了晚上才有光明。你注意第八节，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，一半往东流，一半往西海流，冬夏都是如此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我们刚刚读到的以西结书47章，在这个地方也提到了，从圣殿所出来的水，撒加利亚书这边告诉我们是什么？活水。那这段经文不只是在撒加利亚书有提到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没有再一一读下去，你可以读到启示录的22章，那里也讲到以西结书47章，那是讲到生命河和生命树。所以这段经文，我们回来以西结书47章，当我们要了解这段经文的意义的时候，我们需要去理解以色列地的地理的状况。可能有些人你已经很熟悉，但容许我用一点点时间，用几张照片，让大家能够更理解到底这段经文想讲的是什么事情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是，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以色列地的地图，加利利海在这个地方，然后这是约旦河，然后下面就是死海。我想请大家特别注意到耶路撒冷在这个位置，就在死海的北边的角落，然后死海的最北边的地方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耶利哥城。好，我们看下面一张。好，这张是一个人造卫星的空照图，你可以看到这张就比较清楚，加利利海在这个地方，然后约旦河，然后就是死海。好，那你注意到整个以色列地大部分是山，这边都是山脉。那约旦河、加利利海到死海是白白的，我想你可以注意到比较白的颜色，因为它是在海平面以下。好，我们再看到下面。好，这是一个剖面图，你可以看到刚刚我说的都是山，加利利海在这里，然后约旦河，然后就是死海。所以整个约旦河谷地在海平面以下600英尺，然后死海是在海平面以下1200英尺。死海是世界上最低的地方，比中国的吐鲁番洼地还要低，是海平面以下1200英尺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加利利海、约旦河这边其实还有几条河啊，亚伯河、亚伯渡口，这我们很熟悉的，这些淡水流到死海，然后呢流不出去了，因为那是最低的地方，那是最低的地方。所以这边都是淡水，约旦河、加利海都是淡水，但是流到死海最后都变成什么？咸水，因为它流不出去，它只有靠蒸发了。好，那我们看到两张，接下来两张我们就可以看到在死海附近的照片。这张照片你可以看到死海就在这个地方，然后你可以看到附近都是什么？旷野，有没有？有没有绿的？没有，就是干干的，干干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到下面一张，这个地方如果你去看你圣经后面的地图的话，死海的中间有一个好像翘起来的，把死海分成南北，其实就是这个。但你注意到已经怎么样？干掉了，已经干掉了。好，所以今天死海整个已经分成南北两边，然后中间这个叫做利山半岛，这个半岛事实上已经整个干到一边过来，把南北两边隔开。那南边剩下的水已经非常非常少啊，几乎快要干掉，只剩北边还有水。好，所以 OK， 孔刚谢谢。所以我让大家看这几张照片的盼望大家能够理解这段经文，从约旦河、从加利利海的淡水流到死海去，到最后都是变成咸水。所以为什么叫死海？因为水流不出去， 因为它是在海平面以下1200英尺的地方，所以死海的水非常非常的浅，它的盐度是大概 26%， 有时候可以到 40%、看进去的淡水多或少。所以死海这个海虽然叫做海，但是里面没有鱼，它里面没有鱼的，因为鱼活不下去。那如果你有机会你去到那边的话，你会发现那个水非常的苦。一般我们到海里面游泳的话，你知道那个海水是觉得是咸的，但那个是苦的，因为非常非常的咸，到一个地步变成是苦的。这个意象要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为什么让大家看这些照片，了解到从约旦河，从加利利海的淡水到咸，到非常咸的死海，这个意象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有时候我们在面对困难，有时候我们面对事工的挑战的时候，你就像站在那个死海的旁边，一点希望都没有，你看去没有绿的，全部是土颜色，然后那个水呢是那么咸，为什么一点希望都没有？再多的水流到死海去都变成是咸水，情况就是那么糟糕。有时候我们面对的困难也是一样，你努力了半天也没改变，人就是那样，他的想法就是那样，他也不会变，那怎么办？神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？是不是再加一点水？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，神让我们看见他的做法，也让我们得到激励也和安慰。我要提到两件事情，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做事的原则。第一个原则，神带来的是活水，巨大的力量。刚刚我们看到了约旦河，刚刚我们看到加利利海，那个水量不是很小。你记不记得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要跨过约旦河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候圣经怎么讲？说那时候约旦河水是很大，甚至涨过两岸，记不记得？然后他们才越过下去的时候水停下来。你想想看，多少的世代，几千万几千亿的加仑的水，再怎么流，只要流到死海去通通没有用，再多的水去到那边都变成咸水，连鱼都没办法活。所以你加再多的水，你也没有办法去改变死海。但是神，你注意到这个地方，第三节经文怎么讲？他说第二节说，从第二节，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来，他手拿准绳往东出去的时候，量了1000肘，使我趟过水，水到裸子谷。你注意到这个地方，神不是说他降下大雨，所以让加利利海的水非常的多，约旦河的水非常的多，所以死海就好了，不是的。因为再多的水到那边去通通没有用，这是另外一种水，从哪里出来？从圣殿出来。所以我刚刚特别请大家注意到耶路撒冷的位置在哪里，就在死海的西北边一点点，然后从那边有水流到这个死海去。撒加利亚书告诉我们，这个水叫什么？活水。这个是活水。这个水一开始很小，很不起眼，所以这边第一节就提到说，水从坎下，从殿的右边，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一开始这个水流很小，所以这个祭司在先知在形容的时候，没有说这是泉水，这是大水，而是很小的水。可是他量了四次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深。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什么？这个活水流到死海去的时候，把整个死海变了。圣殿一开始那个很不起眼的小小的水流，可是当它流到死海的时候，整个就变掉了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图的时候，约旦河有没有鱼？你们会猜想说，哇，那死海这么咸的话，那约旦河大概没有鱼。约旦河是有鱼的，没有鱼彼得怎么抓鱼啊？对不对？加利利海有鱼吗？有。彼得他们是靠这个为生的。 鱼游到哪里？鱼游到耶利哥。过了耶利哥之后就没有鱼了，因为鱼游到那个地方马上觉得咸，就回头游回去了。他鱼很聪明的，他们知道那个地方不能过了。加利利海约旦河的淡水代表什么？代表了人的办法，代表了人的解决的方法。往往我们在面对困难，往往我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，我们想的就是什么？多加一点淡水，只要多加一点淡水，把这个咸冲淡了，问题就解决了。但是问题不是出在数量多少，问题是出在质量的不同。淡水解决不了问题的。神借着约旦河、加利利海跟死海，要让我们明白，不论是淡水，不论是人的办法，其实都是死的水。那个就是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，耶稣说那句话：凡喝了这水的还会再渴。凡喝了这水的还会再渴。因为那种淡水是死的水，它没有生命的效用，所以流再多带到那边去都一样。从圣殿出来的水就是耶稣基督的活水，只有那样的活水起初很小，可是会带来那个改变，带来生命治疗的效果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面对许多的挑战的时候，我们用的是死水还是活水？老实说，我们很习惯用死水，我们习惯用人的办法，用人的老方法，遇到困难找这个人聊聊，找那个人劝劝，都是在人的办法里面绕来绕去，讲一次不够多讲一次，花时间花精力。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以为我只要多放一些淡水，我就可以把死海的咸度改变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，这就是我们的做法。我们常常在那里面绕圈子，你绕了半天，你会发现你回到原点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回到原点？因为有个关键的地方，你靠人的劝，靠人的说服是没有办法改变的。哪里？人的心。我相信你们都有经验，对不对？你在家庭也好，你在公司工作也好，人的办法修一个机器可以，人的办法解决一个难题可以，人的办法可不可以把人的想法改变？不行。你说再多话都没用，他要是那么想，他的心态要是那样，怎么都不会变。所以我们那么习惯靠人的办法，就像我们想用约旦河的水把死海把它冲淡一点，没用的。只有支取耶稣基督的活水，借着祷告，只有耶稣基督的活水的圣灵来的时候，人才会变。只有圣灵的能力可以改变人的心。你别以为你多劝几次那个人就会听你的，这世界上没有那种事情。有一首诗歌非常的有名，奇异恩典。奇异恩典的作者 John Newton， 他原来是一个卖奴隶的，专门运从非洲运奴隶到到这个海地啊，到美国来卖的一个奴隶的运奴隶船的船长。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在基督徒家庭长大，他知道卖奴隶不好，他知道恶待这些人也不好，所以呢他怎么办？他就在他的这个运奴隶的船上带奴隶唱唱诗歌，然后呢设法对他们好一点，可是到了美国呢还是把他们卖掉。他自己觉得不好，可是钱又很好赚，他一直做一直做，直到什么时候？直到圣灵改变他的心，软化下来，他看见自己的不对，他不做了。后来他跟 Wilberforce 在英国推动解放那些奴隶。所以记不记得在奇异恩典歌词里面第一节就有一句话说到什么？瞎眼今得看见。只有神能够让一个人看见他是瞎的， 人怎么看自己，怎么都觉得自己眼睛明亮。只有神的能力到的时候，人才会发现我是一个瞎子。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地方我们说那个淡水没有用，人的办法没有用？因为你再劝他还是觉得自己的眼睛很明亮，除非神的能力临到。所以我们需要的是活水，不是更多的淡水。而这个活水呢，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教导，它起初是非常微小的。在从圣殿出来的话，他只是说这个门槛有水往东流出，好像很细小的水流，很不起眼，可是在神的作为里面它越流越大。所以这个使者这边，这个一开始第四七章第一节的他指的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他用那个丈量，他量那个水的深度，第一次量是到哪里？到裸子骨，代表着与神同行。第二次量的时候到膝盖，膝盖是代表祷告与神同心。在第三次量的时候到哪里？到腰部，束腰与神同工。到第四次变成是可浮的水，与神同在，如同一个瓶子在一个海中一样。所以这个地方让我们看到神的国度，你不要觉得没有用。神的国度一开始是很不起眼的，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说到芥菜种的比喻，神的国度一开始的时候是种子中最小的，却要长成大树。人总是觉得多一点淡水比较有用，但是神告诉我们，你只要愿意与神同心同行，神可以借着我们来成就大事。这个是在圣经里面，或者是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，我们一再一再的看见。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被这个时代的影响，我们太习惯用人的做法，用人的标准来看，以为活动搞得大，人来得多，就代表成功。但是有多少恒久的果效？我们有时候瞧不起，我们很轻视那几个人在一起同心祷告又怎的，花时间一年两年带领一个弟兄带领一个姐妹做门徒训练，那么慢，我们总觉得这个太慢。我们喜欢用大量制造快一点的办法，但是在这一段活水的意象当中，神让我们看见只要是活水，神可以带出长久的果效。记不记得 好些日子以前我曾经跟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，有一对瑞典的宣教士夫妇，年轻的夫妇带他们一个儿子到非洲去传福音，你记得那个故事吗？他们服侍了好几年，只带领一个小男孩信主。后来这个宣教士他的太太生产的时候过了不久就死掉了，然后这个丈夫非常伤心的离开了，他觉得他侍奉都没有用，那么久就带领一个男孩信主。但记得那个故事的最后是什么？后来那个男孩子长大了，他设了一个学校，他带领了他的学生信主，他带领整个村庄信主。我们常常用人的那种角度来看，觉得要搞得多搞得大，但是神的国度不是这样子。我们也很习惯用人的办法，但就像在这段经文所让我们看见的，你流再多的淡水进去又能怎么样吗？你可以冲淡吗？不对，你需要的是活水，而不是更多的淡水。请问你今天用的是什么水？这段经文里面还有第二个原则，我称它为向外带来医治。那我们再次回来看第一节第二节，他说他带我回到殿门，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他带我出北门，又领我从外边转到朝东的外门，见水从右边流出。弟兄姐妹，这里讲到水从圣殿的祭坛流出去，然后流到朝东的门，然后一直往外流。这个是一件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。为什么我说向外？ 旧约圣殿的敬拜是向内的，是限制的，对不对？你到圣殿敬拜只有谁可以去？祭司，只有利未人你可以接近圣所，一般的以色列人还不能够进入到那么靠近的地方，外邦人对不起更远一点。这是旧约的圣殿，旧约的圣殿是向内的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认为神的恩典只给自己，不是给外邦人，然后他们也不向外人传福音。这几个礼拜我们在世青组，我跟他们一起查考使徒行传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提到这个问题。犹太人不喜欢向外邦人传福音，他们只传福音给自己的子孙，传不传给外国人。所以旧约你会发现很少提到宣教的问题。我们常常讲到旧约的宣教是谁？约拿。约拿基本上是旧约宣教一个失败的例子，因为起初他不想去的。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里面是这样子，但是你注意到在这个地方末日的圣殿，圣殿不再是向内，圣殿是往外的。所以水从哪里出来？从圣殿里面出来，这个水经过祭坛南边再 往南边流下去。圣殿里面或者更精确的讲是从至圣所出来，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活水指的是谁？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在祭坛上面成为赎罪的羔羊，让我们能够进到神的面前，然后他在十字架上也成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记得吗？耶稣在断气的时候，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然后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就告诉我们，信我的人如经上所说，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。所以这个地方是一个预表，预表的耶稣基督他要成为活水的江河，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不再是只有给犹太人，不再是只有给基督徒，是给所有的人。那我们更要看到的是这个活水流出去的时候带来什么。在 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节他讲到很多，好不好？我们来看第八节，他说，对我说，这水往东流去，必下到亚拉巴，直到海，所发出的水必流入沿海，使水变甜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凡滋生的动物都必生活，并且这流来的水必有极多的鱼，海水也变甜了。这河水所到之处，百物都必生活。第十节，必有渔夫站在河边，从隐基底到因以格连都必做晒网之处，那鱼各从其类，好像大海的鱼甚多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见了吗？你再多的淡水到死海去都没有用，都变成咸度 26%， 连鱼都活不下去的地方。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地方，当活水进去的时候，两边有树木。刚刚你有看到树木吗？没有，那里是没树的，连草都长不出来。但现在呢，两边有树木，而且里面有鱼，而且鱼甚多。这个地方提到在第十节最后说，像大海，指的是地中海。旧约圣经只要讲到大海都是在指地中海，所以不但有鱼，而且种类很多。然后还有谁来了？抓鱼的渔夫来了。抓鱼的渔夫来了表示什么？他们还可以晒网，他们靠那个维生的，不是鱼抓一次就光了就没了，鱼很多，他们可以在那边生活，靠那个来维持。所以圣殿出来的活水流到死海，环境没变，地理条件没变，可是那个活水却不一样。这是神奇妙的作为。我们知道这个河就是什么？生命河。然后那个树就是生命树，在启示录22章要提到。今天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意象？向外带来医治在告诉我们什么？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活水，我们信了耶稣，我们都这么讲，我们在说我们里面有活水的江河。但我要问你，真的吗？当你信主这么多年之后，你的里面还有活水吗？或许今天我们有好多基督徒，我们是旧约时代的基督徒，我们是向内的，不是向外的。如果你仔细去查考使徒行传，使徒行传的前面第1章到第10章 因为最近有机会跟圣经团契一起在查考，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。我们说《使徒行传》这本书也叫做《圣灵行传》，就是神借着圣灵在建立教会，在传扬主的福音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谁最阻挡圣灵的作为？谁最阻挡圣灵的作为？使徒，自己人。跟随耶稣的使徒是最阻挡圣灵作为的人。为什么？耶稣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说什么？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哪里？地极。他们根本不想，这些使徒只想待在哪里？耶路撒冷。他们根本不喜欢去撒玛利亚，他们打心眼里就不喜欢去地极，他们只喜欢待在耶路撒冷。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第八章第一节说他们怎么样，还是留在耶路撒冷，教会大遭逼迫分散，所以圣灵没有办法，只好借着苦难逼着这些使徒出去离开耶路撒冷，向外邦人去传福音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常常像这样子，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满心喜乐，我们也有活水的江河，我们也很喜欢跟别人传福音，信主时间久了，喜乐就退了，传福音的热忱也淡了，到后来里面的活水也没了。为什么知道活水没了呢？因为活水是什么意思？流动了，你恩典的管道封掉了，你的水自然就死了。所以你里面装的是什么？是死海的水，那个又苦又咸的水。当你里面装的是又苦又咸的水，你外面的生活就是满了苦毒，满了埋怨，满了批评的见证。你所到之处不是得人的渔夫，你所到之处鱼碰到你都死了，因为你的水是咸的，是苦的，鱼碰到你都死了。什么是鱼？福音朋友。我们的生活没见证，人家看到你都不想信耶稣，你心里面装什么水？请问今天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水？还是活水吗？你不要以为我装的是淡水，因为淡水到了死海通通一样，都是又苦又咸的水。弟兄姐妹，我今天为什么选这段经文？我觉得这是美德教会神在问我们的两个很重要的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教会的侍奉靠的是加利利海约旦河的水，还是靠从神来的活水？我们常以为水多就有用，我们以为淡水多一点自然可以把咸冲淡，自然可以把问题解决。但是神告诉我们，再多都没有用，除非借着祷告支取从神来的活水，不然的话你只是不断的在原地踏步，你不断的绕圈子。第二个，这段经文也在问我们每一个人，这个教会里面的这群基督徒，他的生命装的是什么水？是约旦河的淡水吗？还是耶稣基督的活水？你若装的是约旦河的淡水，迟早你会变成又苦又咸的死海，那种咸水。这个教会还能够成为得人的渔夫吗？有人愿意在这里来归向耶稣基督吗？还是见证太糟糕了，鱼来到这里都死了？这是很严肃的问题，我们需要去面对。今年教会的意向归回安息，邻里得利。可能有些人觉得，李牧师啊，你这种没什么目标，没搞什么重大的活动。其实弟兄姐妹， 假如我们没有学会借着祷告支取圣灵的活水，假如我们不能够安静在主面前看见自己的光景，看见自己装的是什么水，如果我们不先对付这些清楚，我们只是白忙一场，只是每过几年那些事情又再来一次，因为这里面没有活水。但如果愿意，弟兄姐妹，神可以给我们。刚刚当诗班在唱拯救一的时候，我想起一段经文，那是神给爱他的人的应许，好不好？最后我们来看那段经文，我们翻到撒迦利亚书的第三章，撒迦利亚书第三章第二节到第五节，耶和华向撒旦说：“撒旦啊，耶和华责备你，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，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？”约书亚穿着污秽的衣服站在使者面前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：“你们要脱去他污秽的衣服。”又对约书亚说：“我使你脱离罪孽，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我说要将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他们就把洁净的冠冕戴在他头上，给他穿上华美的衣服。耶和华的使者在旁边站立。”这里约书亚其实是大祭司，如果你看到第三章的第一节的话，刚当诗班在唱拯救一的时候，我就想起这段经文。有时候我们靠淡水靠多了，我们里面是咸水，我们的侍奉不能有好见证。就像这个地方，这个大祭司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是神可以改变。撒旦嘲笑我们，撒旦控告我们，说你不够资格。神说不错，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不错，是穿着污秽的衣服，但是神可以把洁净的冠冕给我们戴上，但神可以把华美的衣服给我们穿上，把污秽的衣服脱去。神可以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愿不愿意回到主的面前来支取活水，还是我们继续要靠着约旦河的淡水来过日子，来解决问题？那这个教会就不断不断在重复的那些选择，是在于我们，神可以做，但选择是在于我们，我们愿不愿意。我们低头来祷告。天父，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，他们宁可继续选择淡水，但主，若是我们当中只要有一个人，主啊，你就垂听他的呼求。只要有一个人，他愿意向你说：“主啊，我要活水。主啊，我在这个教会的见证，我要有活水的见证。”天父，我深信在这个当中不止一个人。若是愿意继续淡水的，父神，我们知道你不勉强他们。但是主，你告诉我们，你可以把我们污秽的衣服脱去。你的话语让我们看见，本来鱼来到这里都死的，因为你的活水来到，可以有树，可以有各样的鱼类。 我们不能把整个美的教会摆在你的面前，因为其中有各样不同的人。但主，我们要把愿意得到活水的人摆在你的面前，呼求愿意得到活水的人摆在你的面前，恳求你借着这一群人来改变这个教会，恳求你借着愿意更新他内在生命的人，看见自己是一个瞎子的人，你来改变这个教会。主，我们不是说这个劝劝那个说说，我们要把问题解决以后就不会再发生。我们要说，主啊，不但我信主的时候我是活水的江河在里面，我直到今天，直到我见里面，我渴望我里面不断是一个活水的江河。求你赐给我们，赐给那诚心向你祈求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圣名来求，阿们。